电视广告是人们使用电以后产生的最奇特、最无所不在的一种交流方式。一个40岁的美国人在他的生活中已经观看了超过100万条的电视广告，在他收到第一张退休金支票前还会观看另外一万条广告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，电视广告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习惯。当然，我们不难证明它也已经成为各种公众话语结构的模式，但我这里的目的是要证明它是怎样毁灭政治话语的。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，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一下它对商业本身产生的作用。通过最凝练的方式集中展示娱乐业的各种形式，音乐、戏剧、图像、幽默和名人，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《资本论》发表以来的最猛烈的攻击。为了理解其中的缘由，我们应该记住，资本主义与科学和自由民主一样，是启蒙运动的产物。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相信，买卖双方应该具有相当的成熟程度，了解足够的信息，然后理智地进行双方互惠的交易，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基础。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，那么理性就应该是机车的司机。根据这个理论，市场中的竞争要求买者不仅要知道什么产品对他来说是好的，而且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产品。如果卖方生产了没有价值的东西，那么根据市场的规律，他就应该败出。他们认为，买方的理性激励竞争者成为赢家，并且督促赢家不断进步。但买方无法做出理性决定的情况下，法律就应该介入，使交易无效。例如，通过制定法律来禁止孩子签订合同。美国甚至有一项法律要求卖方如实地介绍他们的产品，因为如果买方不能得到有关产品的真实信息，他们做出理智决定的能力也要大大受到损害。当然，资本主义本身的操作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，例如卡特尔和垄断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理论，电视广告则把它弄得一团糟糕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任何要求，无论是商业的还是其他的，如果要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就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出来。更精确地说，要用陈述的方式表达出来，因为这个话语世界正是我们判断对错的依据。如果我们丢弃了这个话语世界，那么实践检验、逻辑分析或其他任何理性的工具都将失去意义。从19世纪末开始，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，到20世纪50年代，语言形式几乎从商品广告中消失了。通过用图像来代替语言，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，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。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，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还存在某种联系。今天，电视广告上的语言陈述既罕见又缺乏吸引力。广告商说的话是真是假并不重要。例如，麦当劳的广告里没有可验证的符合逻辑的观点，里面有的是俊男靓女买卖汉堡、享用汉堡的表演，以及他们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表现出来的狂喜。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，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。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，但是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。